让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打开，请把你圣经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要进入新的一章，那就是第十六章。那这一章啊，也跟上一章，就是第十五章一样，是主要都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比喻。那不过在这一章里面，那我们注意到的就是那。跟之前的那一章那说主耶稣说比喻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在上一章，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对象或者说主耶稣是针对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文士来说那一系列的似而寻得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那就是第十六章的这里的比喻。那如果我们注意第一节，那第一节这里说耶稣又对门徒说，那是的，在这里这比喻是针对那些或者说针对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至少这些人就是已经表示自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在座的诸位，那如果你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也就是告诉人说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一个比喻或者说这些比喻这比喻主耶稣是针对你我来说的。那这个比喻是主耶稣要来就是说这些比喻说这个比喻是要来教导你我。那在这比喻里，那主耶稣说到一个做管家的人，那这个人是受他的主人，那他主人是一个大有财富的一个财主，那他主人委托他一些的财物，那这个人他是替主人来管理这些主人所委托他的财务的。那基督徒，那你我，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那我们本来是走在灭亡道路上的，我们本来是要进入地狱，当地狱的材料来在那里被焚烧的。那不过神爱你爱我，那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耶稣基督也因着爱你爱我，他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那他是让我们借着他十架的死，那十架所流出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是吧？借他十架的死来从最终把我们买赎回来。那你我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整个生命这整个人都应当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是属于神的。那无论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那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我们所拥有的时间，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把它赐给我们神把这一些加给我们，那这一些都应当是属于神的。那神把他这些委托你我那他所愿意的是我们好好的来管理这一些。那他所愿意的是我们照着他的吩咐来就是管理他所委托我们的这一切。那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刚才主席已经报告，我们题目是神的好管家。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那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那这一个关于一个管家的比喻，那可见主是要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来学习怎么做个好管家。那问题就是在比喻里面的这个管家，那他有什么良好的行为 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呢？那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看这一个这个主所说比喻里面的这个管家一点都不良善。那如果你看第一节说有人向他的主人来告发他，那说这个管家是浪费主人的财物。那我相信那主人就是去调查了，去确定了，那知道这个管家的确是有这样的恶行为。那于是第二节就说，那主人叫他来对他说那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了。那主人要把他辞退了那这个管家知道自己就要失去了失去就快要失业了那他怎么办呢？第三节就说，那管家心里说，我将来做什么？那锄地呢？无力没有力量锄地。那讨饭呢？怕羞。那第四节请看第四节，这管家他就想到说我知道怎么样行了。那他第四节说，好叫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那也就是说他知道怎么行，好叫他将来有着落那第五节，那他就把主人就是把主人的那些欠债人那些欠主人的债务的人一个一个的都叫来，那问头一个，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个人就说100缕的油。那这100缕是多少呢？那按照一些的学者让我们看知道说这就相等于3年一个普通工人3年的工资。那第六节就接着说，管家就说，拿你的账坐快坐下写50。哇，他马上就为这个人无条件的替这个人这个欠债人来免了50%的债务。那第七节，那管家又问另外一个欠债人，那你欠多少？那他说110麦子。那这相等于就是一个普通工人8年的工资。那么管家就说，拿你的账写80一样的，马上无条件的为这欠债人来来折扣，打了8折。那可想而知，这些这个管家他是慷他人之慨，这不是他的钱财他是用主人的钱财来做自己自私的意图，来达成自己自私的意图。那这个管家他所做的必定是使到那些欠债人来开心了。那我们当怎么看待，或者说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人呢？那我们应当赞赏这样的人呢我们应当赞赏这管家的行为吗？那这管家所作所为肯定是不道德的，那肯定是不正义的。那他其实就是在盗用他主人的这物质财富来使到自己来得利益。那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我这么说，那这个管家应当是受到谴责，那应当是受到责罚的。那不过但是我们看第八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那这管家却得到赞赏。那的确，如果你看第八节上半段，那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那我们看到说这个管家的确得到主人的赞赏啊。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管家的主人不是在赞赏他的行为他的作为。那管家的主人是赞赏说这个管家他的聪明他的聪明。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主耶稣基督啊，当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也一样不赞赏这个管家的行为。因为你注意到说，在第八节这里，主耶稣也称这个管家为不义的管家，不义啊，就是说啊，他的行为是不啊，是不道德，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么我们看到说，那、啊、主耶稣基督也一样。那是不就是不愿意我们照这个人的行为来行。那不过啊，我们却看到说，那主讲这个比喻，那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管家的主人称赞他的聪明。那啊，这个故事来到第八节的时候就结束了啊，第八节上半段就结束了。在第八节下半段啊，一直到第十三节啊。主耶稣就以这个比喻啊来做三方面的应用啊，来做三方面的应用。那借着这些，那主让我们看见说，成为合神心意的管家啊，或者说成为一个神的好管家的三个方面。那就让我们来看。那首先第八节下半段，主耶稣对这个管家所下的评语，那第八节下半段这么说，因为今世之子啊，在世事之上，那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注意在这里啊，主耶稣乃是把人啊分，就是人类分成两大组。那啊，第一组是主称他为今世之子啊，那。第二组主称他为光明之子。那一般上光明就是对比黑暗啊，那是黑暗的对比。那一般上我们看光明应当是合神心意的啊，黑暗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在这之前，那主他也曾经用光明来对比黑暗。那在圣经其他经文无论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或者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都就是提到光明的时候是指着就是合神心意。那光明之子，那也就是指着那些重生得救的人啊。那当我说重生得救的人，那也就是指着基督徒。那光明之子，那是指着那些天国的子民。那么至于那今世之子呢，那今世之子刚才说了啊，他是做对比的话，那这就是不在光明里面的，那这是在黑暗里，那是属黑暗的。那今世之子就是那些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仍然在这世界或者说这属魔鬼的世界那里的这世界国度里，魔鬼国度里的子民。那在这里，那主耶稣把这不义的管家，他把他归类为哪一个呢？那我们清楚看到，那这是今世之子。那虽然主耶稣我们说了，主耶稣不愿意我们不要我们效法那这个管家的行为。那这里那我们必须看到说，主耶稣也一样，那就是在圈点这个管家他的聪明。那他到底有什么聪明呢？那主耶稣要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人他是如何为着自己的将来来做打算。那这个人他不但是为自己的将来来做打算，他还就是预备将来，他采取行动，他毫不迟疑的，那他尽快的策划安排，那因为知道说那很快时间就会过去了，那很快他就不能够再做管家了，那他就不能再做这事情了，因此他那就是为着将来的保障来努力，那他就是尽所能的采取行动。那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是今世之子啊，那他是没有永生的人， 啊，他是没有永生可言的人啊，那他是在预备，他所预备的将来，也就是啊，在这短暂的今生里面的将来，那他不是永存的啊，那不是永存的，那他所预备的，那一样是在这短暂人生里面的时光，那是会成为过去的啊。那不过主全点的是他啊，能够活在这个时候。来预备将来，那这是主所说他的聪明。那尽管啊，那是短暂的，尽管啊，那是会成为过去的。那这个不义的管家啊，主耶稣称赞他的聪明，是因为啊，他懂得为着将来来做准备，他懂得为着将来来努力来奋斗。那这里主乃是说到说，在今生啊，在这一生，在这肉身里面的事情，那像这个管家这样的啊，不信主的人，那往往是可以说比的许多信徒来的精打细算啊，他们懂得用尽所有的，那为着什么？为着今世的将来，那来累计财富，为着今世将来，为自己的将来，那就注意的，我们在一再的强调，他们只能够为着今世这个肉身里面的将来来的保障来努力来奋斗。一直主称赞的是啊，为着将来啊，就是来预备。那他的将来只限于今生，那因为他是没有永生的人，他是没有永生可言的。那至于信徒呢？主说我们这些光明之子，那光明之子又怎么样呢？那我们知道说，光明之子我们是有永生的，那我们应当是有永生观念啊，就是有能够想象到说，在这一生之后，这个肉身之后，还有我们还存留的。那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要学习那这不义的管家的那聪明，那就是当然不是像他们，他不是像这个不信主的人啊，为着今世的将来来累积财富，而是那主要我们为着那永恒的将来来做准备，来不但是策划准备，更是来努力来奋斗啊，那为着那永恒的将来，那。请我们来看第九节，那第九节那就说主耶稣这样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啊，你可以啊，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在这里主乃是把今生的财富，那今生的物质，把这些物质财富称为是不义的钱财，那这些会成为过去这些的物质财富，那是会来到那一个无用的时候啊，是会来到一个不能够再使用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我们肉身生命过去的时候，就是肉身死亡的时候。那当我们离开今生的那个时候，那这些就成为无用了。那这里所说的永存的帐幕，那是指着我们肉身生命之后的住处啊，那是神所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那在天上那永恒的居所。那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要谨慎小心那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用地上的财富来换取让自己进入天堂那主耶稣乃是对光明之子说这番话，那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那有永生的人，那这些人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替他偿还罪债，那他被神称义，他已经不再定罪，他是能够进入天堂的了。那 那在这里主乃是要对，乃是对这样的人来说，要使用啊他所赐给我们的物质财富来换取那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些物质财富只有暂时的价值，那我们要用它来换取永恒的价值。那在这比喻的里面，那那位不义的管家他只有今生，那他的将来也只局限在今生，那他只能够把他拥有的一切那投资在啊，那或者说投注在为着今生的将来来奋斗啊。那当然这个人他所用的也不是他自己的，那这不是我们啊当学习的行为。不过他所说的是他是在那里为着将来来奋斗。那但是我们是啊，我们是光明之子，那我们是有永生的人，那我们应当啊，应当做神的好管家，那把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啊，不是别神不是神没有赐给，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才干恩赐，那神也赐给我们的时间，神赐给我们的物质财富，那用在合神心意的事情上。那请问，那你是怎么样使用神所赐给你的这一些呢？那我们应当是用在合神心意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应该用在属灵的事情上啊，应该是用在就是神国度拓展的事情上，那让我们把这些暂时的价值来换取那永恒的价值。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来使用，那我们才配得称为是合神心意的管家啊，那我们才是神的好管家。那请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那第十节在这里主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啊，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相信这不会难明白啊，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那这里主乃是告诉我们说，从一个人如何的对待啊所委托他的事物啊，就能够看到这个人啊，这个人的为人，或者说这个人的品德或者品格啊。那这里主乃是说，从一个人如何的对待他所交托给他的事物，那就能够看出这个人啊是忠心还是不义。那或者说就能够看出这个人是忠心还是不忠心。那换句话说，那能够接着他的这样的处理所委托他的来看出这个人到底可靠不可靠。那我相信这不会难懂。那我们至少说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啊，我们也知道说啊，如果一个做老板的聘请员工啊，或者说啊又你看你在工作场合里面啊，刚刚新上任的人啊通常就是先把一些比较小的任务交给他啊，那然后看他怎么样的表现，那看他能够处理吧，能够才把更重大的来交给他。那如果连小的这任务都做不好，都不能够忠心的来做，那不可能寄望他能够在得到大任务的时候能够做得正确。那在这里，那主耶稣是要我们关注的是人会怎么样使用所委托给他的资源。那他会忠心的来就是忠心的来使用他所得到的资源来完成他委托给他的使命吗？那这里主耶稣一样的是要用今生跟永恒来做对比啊。那么在肉身里的事情，那跟在进入永恒里的事情来做比较，那 我们知道说这肉身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啊。那永恒啊的将来，那既然说永恒，我们知道说就是永永远远啊，肯定啊。如果这样的比较之下，那今生里面的事情，那自然是显得渺小了。那因此，最小的事应当是指着今生的事情，那大事应当是指着永恒里的事情。那经文来看啊，第十一节，那主耶稣在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那这里不义的钱财一样就是说到是今生的这些物质财富。那什么是真实的钱财呢？那今生的财富，那其实如果你看这里，那主的意思说今生的财富其实不真属于你我。那他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的时候也带不去的。那当我们就是来到这些钱财的就是不能再用的时候啊，那也就是当我们离开这肉身的时候，那这一切都得放下来，这一切都得留下来，那这一切都要留给别人啊来管理了，那这一些都其实都不真实属于你自己。那因此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今生里所拥有的一切啊，那么一切的这些财富物质，那对我们来说它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那对我们来说，那它都不真实是属于我们的，那只有什么呢？只有在天上的财真实是属我们的。那我们也知道说，那主耶稣也曾经在之前说过这样的比喻，说要他提醒我们提醒信他的人，那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那而是要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我们知道说，那只有在天上的才是存留到永恒，才真的是属于你我。那经文再看第十二节，那十二节的这里主他又说，他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自己的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那这里那主耶稣再一次的告诉我们，那今生里面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啊。那他说这是别人的东西，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其实这一切都是属神的，那这一切只不过是神把它交托给我们，让我们来保管。那时候到，那这一些就要就不再由你我来保管了。那么我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些的？那我们应当是看应当是这样的来看待，知道说这一些不真属于我们这一些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应当照着，既然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应当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来使用，那才是正确。那唯有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来使用，那才是真实的忠于神，那我们才是忠心的好管家。那我们是否把神所委托的用来荣耀神呢？我们是否把神所委托的用来带属灵的益处给人呢？ 那或者说我们是否把神所委托的用来参与拯救那些灭亡人那些罪人的工作呢？我们是否是把神所委托的来建立来建立那些属神的子民的灵命呢？那如果我们把神所委托的用来夸耀自己用来为自己增添所谓的光彩就是用来荣耀自己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神所委托的用在自私的方面来做那自私的享用，那我们就不配称为是好管家，我们是不忠心的。那我们必须知道说，那我们是如果是那样的使用，那就是用来做自私的享用用来夸耀自己，用在自己所要的不照着神的心意来行的话呢，那这些都不能够为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了。那我们应当看自己在这地面上的生活是短暂的。那我们必须看到说，那自己在这地面上是不过是寄居的是圣经也用这样的一个词来称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好像是在这地面上当旅客一样。那这地面上所拥有的是暂时让我们使用就好像我们出国去到有人就是这样比喻好像我们出国去到国外那去住在旅店里面，那旅店里面有多少东西那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能够说永久的拥有我们来到这地面上我们就像是这样。那我们应当是知道说自己在这地面上是没有永恒的城。那在这地面上我们是在这地面上暂时寄居，然后我们是在寻求那更美好的家乡。那我们应当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活每一天。那我们所寻求的是我们所寻求我们的家园是在天上。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看待，那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来使用那神所委托给我们的这些物质财富。那我们你我是这样子活吗？要问的就是你我是真的是这样子活吗？那你我所活的生命能够反映出让人看得出说我们不属这世界吗？那我们是否忠于神他的委托，那照着他所愿意的来管理来使用他所委托我们的钱的这些所谓的资源嘛。那这就让我们这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来使用，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我们怎么称得上是神的好管家呢？那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那我们已经看了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用神所赐的来换取那永恒的价值。那第二，我们是要忠于神的委托使用他所赐的。那让我们继续快快的来看第三点，那就是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应当是专一的来侍奉敬拜神。那我们看第十三节，那主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那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那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我相信主的话语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说，那我们应当只有一个主人。那我们不能够说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里翻译为马门这个原来文字的这个字眼，那其实在第九节第十一节都已经出现在那里。那在那两处是把它翻译成钱财那这里 在这里啊，第十三节是用原文的读音啊来翻译啊，是译音啊，把它翻译成马门。那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呢，啊，马太福音的作者的翻译马太福音的人呢，就在马太福音啊第六章那里啊，我们不需要翻啊，不过在那里啊，就为我们添上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括号里面放着说啊，这些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那的确马门啊就是物质财富，那就是钱财利益。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啊，在这宇宙万物之上啊，或者说在这宇宙万物之外，那无论我们看得见啊，宇宙之间啊，我们看得见看不见啊，一切属物质属灵界一切的一切啊，那其实在这之上有一位创造的主宰啊，那只有一位神，只有神是那造物的主宰，那宇宙万物里所包含的一切的一切，一切的存在物，那都是被造的，那只有神是那创造啊万物的那位主宰。那除了神以外啊，一切啊都是被造的。那一切的财富，一切的这些物质财富，那也都是被造。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一切的一切都原本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只应当啊，我们只应当侍奉敬拜那造物的主宰啊，那我们只应当侍奉敬拜真神，那我们应当专一的在这里主耶稣说，我们应当是要专一的来侍奉敬拜神。那我们不单是说所谓的敬拜，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个敬拜必须是专一的。那专一的侍奉敬拜，那人不能够，主耶稣说人不能够又侍奉敬拜神，那又去侍奉敬拜别的。那当然在这里啊，主特别圈点啊，那别的主特别圈点的是物质财富。那因为啊，为什么这样呢？那因为啊，这个事实上那这个是物质财富已经成为许多人敬拜的对象了。那每个活在肉身里的人啊，都会面对啊这我们所谓的贪婪之心的威胁。那在这比喻的里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管家，那在表面上他是在侍奉那位把财物委托他的主人，那但是呢实际上他是侍奉那钱财，那他是为着得到钱财，为着使用财富他来行一切。那因为他是被财富那被这物质财富所掌控的，那他其实是在侍奉他真实是在侍奉那物质财富，那表面上他是在侍奉他的主人。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如果我们是受到钱财财富来掌控，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那我们就不义了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是被这来掌控，那我们其实是在侍奉在敬拜那这一些，那要问的就是到底什么在主宰你的或者是什么我们应当查验自己，那让我们来查验来看到说到底什么在主宰着你的内心，那什么是主宰着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思想，那什么主宰你的动作的，那是神呢还是物质财富呢？那是什么在驱动你掌管你呢？是天上的真神呢还是 地上的这些物质财富呢？那你是不是被这些地上的物质财富给掌控了，以至于你不能够好好的来专一的来侍奉敬拜真神呢？那我相信我们都或多或少看到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子，那是为了车子为了要有车子为了要有房子更大的房子，为了要有更多的物质享受，那他们就去从事那些在主日那都要来工作来上班的工作。那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基督徒是从事就是要为了要赚取更多，那他们来做各样的安排，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他我们说他是驾驶那个 Grab 的哈，那他怎样呢？那他是为了要他就看到说，哎呀，星期六晚上那是最好赚取的因为最多 call 的时候了那么他因此星期六他驾驶他的驾驶就一直到凌晨那以至于他早上敬拜的时候，哎呀，他常常都迟到。那即使是来到的时候，那坐在礼堂里，那人家听到他一直都点头但是他是在那里打瞌睡。那他一段时间之后，他感到这样不对，他知道说，这样实在是不好不好意思他是觉得说这样子很脸色无光彩脸上无光彩，不好意思。那么你想当他感受到这样的时候，他怎么做呢？那他就索性说，哎呀，我还是不要在早上敬拜神了。那他就去别的地方去靠近他的家，那去那些有下午有晚上有晚上的会更好那在晚在那不同时候来敬拜。那么他会他就告诉人说，哎呀，我是不得已的因为是这样，那我至少我还有想到神，我还有敬拜我在想或许他在他心里面会觉得说，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仍然还在聚会的里面我仍然还在主日来敬拜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这是神的心意吗？那是这是谁的心意呢？这是你物质享受那在驱动你，那让你来做这些的调整，那你要拥有那物质享受，那其实这物质享受已经先拥有了你，那你已经不是在这物质享受或者说这物质财富的那主人了，你已经成为了或者说物质财富已经成为你的主人了，他吩咐你这么做，那他甚至吩咐你敬拜真神，只是就是做主日的安息，只有就是去敬拜，那敬拜真神你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你就照着那样的来安排，那你不再是安排照着神的心意来安排了，那谁在做，谁才是你真正的主人呢？那有许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所谓的服侍敬拜神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要查验自己啊，那是物质财富在牵制着你啊，对神的敬拜吗？那是你是否是因为物质财富啊、享受那已经退缩了啊，然后总说已经在神的服侍神的事情上变了质啊，那你退缩呢，你也不把当纳的来献上给他了，那到底是谁在掌控着你的内心你的心思啊，掌控着你的生命呢？那神啊，是不是真的是掌控着着你呢？是你真的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好管家呢？如果是的话，那神是不是能够让你按着他的心意来放下主日的工作？那神是不是能够使你按着他的心意来放下一些的物质享受，好叫这一些不来影响你对神的侍奉敬拜？那好叫你能够专心的来侍奉敬拜真神，好叫你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把当纳的属神的一切当中的一部分啊，按照他的吩咐来归还给他呢？那你也是否是在神的带领底下，那看见说啊，你需要来参与那？就是借着这些来参与那宣教的工作，那让人更多的人来得到福音的好处呢？那你是不是也看见说啊，你需要来正式使用这些啊，让人能够更是在灵命啊，让基督啊属神的人能够在灵命上来长进呢？那还是你把神所给你的这一切啊？还是你已经被这一些物质享受来掌控着你，那使到你不再来顺从神了。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那主耶稣他是慎重的在那里警戒我们啊，这些自称是属神的人啊，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那让我们被警惕，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这金钱会来奴役你啊，让你变成他的奴隶，以至于你远离神的心意。那虽然表面上我们可能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啊，好像是在侍奉我们的神，其实我们啊是在侍奉马门。那物质财富啊是特别有巨大吸引力的那偶像，那他会让你被吸引被带到离开神心意的地步。那我们应当谨慎小心的来看待。那如果我们是为着物质财富，那以至于我们对神的服事敬拜就是受了那影响的话，那我们如果是因着物质财富离开神的心意，不专一的来敬拜神的话，那我们应当好好的查验自己。那我查验我们的救恩，到底我是否真的是得救了啊？到底你自己是否已经真的是蒙恩得救了啊？那因为当主耶稣呼召你归向他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你记得吗？主说什么？来跟从我，要舍身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主的呼召是要你放下那些的追求来跟从他，那你需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你需要付代价的来跟从他。那么你是不是愿意所谓的牺牲这一些的？那如果你真实的是光明之子如果你真实 的是属于神。那你必定知道说你不单是神所造的他是你的创造的主，那你也应当知道说他也是你的救赎主，那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创造主，他是那救赎主，他曾经为了救赎你，因着爱你，那他来到世上，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他来到地面上，那他来到地面上来为你因着为要拯救你，从最终拯救你，那为你来受苦为你来上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那为你来受死，那他为你付出的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这一些不应该让你以爱来回应他吗？难道这一些不应该让你放下对物质财富的那些贪恋吗？难道这一些不能够让你对就是物质财富有正确的对待，好叫你不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那你单单专一的来侍奉敬拜他。那求主帮助你我，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那是要让我们这些自称是属他的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在这地面上应当是看到说自己是他的管家，那他所委托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那他要愿意的是我们好好的来管理这些，那他愿意的是我们用这些所谓的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些来换取这些暂时的来换取那永恒的价值，那他所愿意的是你我忠于他的委托，照着他的心意来分配来使用这一些，那以至于我们真实的在行他的心意，那他所愿意的是你我专一的来侍奉他，把他所赐给我们这一些就是照着他的心意来掌控来掌管，而不是被这些来掌控来掌管，唯有这样我们才配得上是称为是主的门徒主的好管家。求主帮助你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为我们所有施慈爱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属主你的人，我们能够蒙受主你所施的恩典，能够在万人之中蒙你的拣选，能够因着听到耶稣基督福音，因着听见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能够成为主你家里的一份子，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所称的那光明之子。主，我们知道我们若真是属于你，我们就应当是照着主你的心意来看待，来管理，来使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资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成为你的好管家，好叫我们把这一些暂时的来换取那永恒的价值，为永恒的将来来做预备。我们也更是求主帮助我们，都照着你的心意来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让这一切都用在主你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受这些来掌控，而是让我们真实的单一的专一的来敬拜，来侍奉敬拜你。我们把自己交托，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